好，各位，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大家晚上吉祥啊！我们这个《弥陀经》直解今天是第三课啊。昨天呢讲的内容呢，很多同修反应都吃不消了，已经云里雾里了。当然也有少部分这个觉得法喜充满的啊，所以一下子掉粉掉了很多。这个佛法已经是极难闻了，净土是佛法所有法门里面最难信。那么真正到往生的时候呢，佛都说了一往而无人啊，所以这一些是正常现象。实际上把大家抽离到净土来讲，就是想把一些有善跟福德因缘具足的能够吊起来，能够再像这个道业这辈子就成就呢，给有一个质的突变，这是我们的发心啊。那既然吃不消了嘛，回顾一下，就是昨天呢我们其实说的是什么内容啊。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的题目啊，它是一部经典乃至整个佛法的大纲，所以我们就非常宏博的从几个点把它给灌解了一下。你比如说讲到觉，也从各个角度啊把这个觉的这个内涵，那么整个就是一个大圆满觉这个经体。但是我仍要修正到这个大圆满觉的境界啊，离不开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模式，一个规则是什么？就是讲了三般若，要有文字般若，文字就代表一切促使我们要学佛、想学佛、喜欢学佛的所有的因缘，也就是发生的一切这个促成的这个增上，佛门里面叫增上缘啊。观照般若就是你学佛了以后不能光说了，开始要做了啊，具体的在心地上开始思维啊，这个以智慧以慈悲来用作佛法，这就叫观照般若。那么实相般若就是最后成了，就这么个意思，成了啊。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套进来讲呢？可能有的同修听了甚至说好像这个风马牛的感觉哈，是为说什么呢？是为说了说我们这部经典的经题的各个内容都具足了三般若的功德。就是第一个佛字，它既是文字般若，也是观照般若，同时也是实相般若啊。说也是文字般若，因为说它就是一个字儿，它也代表了实相般若，因为它也是唯心的呀，唯心所现的啊。它也代表了观照般若啊，因为释迦牟尼佛不断的说法49年，就是劝大家用这个方法修行的，就这么个意思。那么阿弥陀更是实相观照文字般若，就是面面俱到的把这个经题给大家可以算是密不透风了，这么做一个讲解啊。那希望我们实际上，因为有的同修倒是也反馈的说，哎呀，今天讲的非常的开怀，他觉得已经讲到绝处了，特别这个真是讲绝了。实际上没有，跟大家讲，我们昨天讲的要事理圆融，事理圆融，我还没有把这个讲到绝处，真正的绝在今天，不要忘了，我们在讲净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哦，啊，那至少说讲了这个理，你够不着，那么它还能反转成事儿，这个我们要够得着，啊。那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家想想，佛说阿弥陀经， 为什么龙树菩萨他一看经体就知道，他就通达了，说这个经讲的什么内容，什么法门，能达到什么样的功德殊胜果报啊。实际上佛说阿弥陀经就最最痛快直接告诉我们，这个根本法是什么？直持名号。佛说阿弥陀经，说呀就是念佛呀，念什么呢？念阿弥陀呀。谁在念呢？可能说出来大家要吓一跳啊。今天我们从哪里讲起呢？这部经题给我们透露出来三个天大的秘密，也是法界的消息啊。这三个秘密可能我们平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三个什么信息？第一个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净土法门称之为唱佛本怀，就是他把他所有的就这招就这些招全部告诉你，就这么办啊。所以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我们会议一下，其实就是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就是可以称在念啊，阿弥陀就是佛名号。说什么？说就是说佛把他所修的法门说给众生来修。因为佛每天干啥呀？大家有想过没有？说佛成佛了以后干什么？我们没有成佛之前，说成佛度众生，这是要干的事儿。佛成佛了以后是什么呢？叫称佛度众生。他每天的业处所作子身口意，佛的身口意就是在干什么？在念佛。所以叫佛说阿弥陀经啊，念的是哪尊佛？一定是阿弥陀佛。那么本经的开题就是唱佛本怀，叫佛说阿弥陀。哎呦，我这么一说的话，有人就吃不消了哈。嗯，大家要知道，佛佛相互念，这是经典里面的原话。这个现在法界的这个消息啊，不是我这儿诌的，或者我想高推圣境，非得把净土推到这么一个这个完美绝代的地步，是什么呢？是有佛言祖语为证的。跟大家讲啊，在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佛说过，说他要成佛的时候是什么呢？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资极称我名者，不取证据。大家想想，十方世界无量诸佛都得赞叹称名，称什么？就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弥陀经里面后面的内容有六方佛，实际上就代表十方佛，都是说当性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诸佛所护念，念什么？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不说不知道，说出来吓一跳啊。这是佛言。还有祖语，在中国呀，禅宗下面啊，按说我们现在的话，禅宗有一种说法，就是念佛一生都要漱口三天，为什么他要不着相啊？但是禅宗里面有一位祖师爷叫赵州禅师，他是泰斗里面的泰斗。他有一次什么公案，他给其他的人讲到说，佛这个字呀我不想听，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啊。然后这句话呢，倒是被自古以来这个佛弟子啊，或者是特别是禅宗下面的这个禅弟子们啊，引用了无数次，已经就是脱口就来了啊。为什么？他为了表这个专规本分嘛，禅宗就是向本分心地上会，他不从相上见分晓，是见这个性。那这个性要见这个性，明心见性，那你不能有这个佛相，因为有佛的相就会有众生的相，有佛像就会有菩萨，就会有罗汉，就会有凡夫，就会有圣者，这是对的，没错的。但是后面有一句什么话呢？这个和尚继续问他，请法说，那十方诸佛还有没有老师呢？问他说有没有老师，说有。问说如何是诸佛师？是，那到底是谁？ 大家知道赵州禅师说什么？说有，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十方诸佛之师是阿弥陀佛，所以佛在念佛。我们自己搞不清楚，实际上观音菩萨，我现在在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我们修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也是佛呀，过去正法明如来。可是大家知道观音菩萨在经典里面明确说什么了？说谁要称念恭敬我的名号啊，意思说修我这个法的时候不应称本师的名号，南无阿弥陀佛。这又是一章。所以我们要明白，这里边传达我们的第一个信息，就是所有的佛，十方诸佛都在念佛，这是第一个信息啊。那么第二个信息，这是我们一般都知道了，既然佛都在念佛，那么凡夫众生乃至九法界的众生哈，从无间地狱一直到等觉菩萨，所有的这些从凡道生能不念佛吗？啊，这就是已经把佛修行的法现在交给众生，你们来修佛修的法门，直接传导给众生，让众生念佛，一佛念佛好成佛。所以说佛说阿弥陀，这是经典传达的又一个消息啊。所以在我观念里面也讲到说什么，说如好持誓语，说你要好好说这句话啊。说什么呢？持数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说你好好说这句话，说什么话呢？让你说的这句话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弥陀经里面后面会讲到，说闻说阿弥陀佛直持名号啊，这个我们倒是都晓得啊，都能知道。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实际上我们讲的第一个消息也是代表本觉，因为佛就一直在念佛。那么第二个消息就代表始觉，我们也开始念佛。第三个消息就是究竟觉了。什么叫究竟觉？传达的这个法就更难性了，我都不敢说。为什么呢？佛说阿弥陀经的意思啊，佛说阿弥陀就告诉我们，谁念佛谁就是佛，当下就是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念出来的时候已经就是佛了。是故说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谁念阿弥陀谁就是佛。那你信不信呢？这就叫我见势力故说此言啊。观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若念佛者当知此人是人中分陀利华，就是人里边最稀缺的。然后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当作道场生诸佛家。大家仔细体悟这个法语，什么叫做生诸佛家？就是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当下已经就做道场生诸佛家，就是做佛呀啊。诸佛家还有谁啊？所以说念佛即生佛家，就是佛啊。谁能够顾及到这样的一种究竟法呢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真的不是我诌的啊。你看为什么观经里面最后说到极致处，说诸佛如来是法界生，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啊心想佛时，就是我们心念想佛的时候，观想佛的时候，包括念包括观，所有的只要你的身口意缘在佛上面，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呀。诸位都有可能诵过读诵过，但是你想过这个法是什么意思吗？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念者即是佛。谁念佛谁就是佛，所以叫佛说阿弥陀啊。哎呦，我们为什么讲到说这个净土法门，你再去深挖再去探究，就是念佛法门，就是做佛法门，就是是佛法门，集众生而成佛心，集众生而成佛 众生即佛，啊，所以你看有的那个有一些居士的也讲过嘛，说弥陀叫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你没听过这话吗？啊，所以大家想想，这三个消息，一个都不能落，一个都不能缺，是本觉、始觉、究竟觉。当下就是一个觉经啊，所以偶义大师都说过了，《弥陀要解》里面说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释迦本师在这个五浊恶世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经已果觉，全体授予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那我们现在只知道其一，因为我们必须听到这个法，依这个法而行。另外两个其二，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了嘛，是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啊。这些话我们就要扣进去，扣到心里边，否则就是一听是都是听一听，没当回事，你就悟不到这个法，上不到这个境，所以听不懂了，是正常。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不信，啊，根本就不信。特别是这第三个消息，就是难明难信，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敢承担现前一念心性就是觉性，就我们现前的一念心性，本觉之性，佛彻证了这个本觉之性，我只要念佛就念入到这个本觉之性，这个本觉之性就是我之觉性，啊。所以正念的时候就是这个究竟觉性，念佛者就是佛，所以叫佛说阿弥陀，这信不信由你吧，啊，我们要知道这三个消息确实不是说人人都能够得着，啊，这个像佛也在念佛，这个法境太高了，啊，我们就确实是觉得说脖子伸直了才只能这么一听啊，说念佛的就是佛，这个法境太深了，想也想不到，啊，日用而不知。那么我们现在只能入法境广的部分，就是因为谁都可以够得着，啊，所以叫《佛说阿弥陀经》，这才叫觉呢，啊。那来看啊，这个一部经题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全体的经义。啊，而且这一部经帖也就是十相，法界的十相，也是教门，也是关门，就是三波若，啊，那么为什么理解不了了？实际上从我们的心地上来看啊，就是考察一下，就确确实实善根福德因缘太少太少了。善根就是闻熏的太少，听的太少了，到今生此世还是一听不懂就不听，不发心，啊，福德就是没有认认真真去对待，啊，因为不发心，没有认真对待，随便就这么有也行，没有行，所以这个因缘就不紧凑，就是松散的呀，就是听也行，听不懂了就算，那没有办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大家能够认识到说这个。佛说念佛哈，你这个文字或者说这个观照还是彻证一切的实相，所有这些都把净土法门忆佛念佛现前做佛都给说透了，啊，说透了，但是不行呀，听不懂了怎么办？众生够不着了，才开始啊，才滑入经文，大家知道，这才有必要说又要说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尔时佛告张老师，才从这儿开始讲起。就像心经一样，心经你能把心弄懂了，这经就懂了，所有的佛法就懂了，经题就讲透了，那讲的你不懂，这只好怎么办呢？真心本性的心你绝不了呀，没有会得到，只好又开始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用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又讲完了，大家知道吧，就这25个字，就是人法因果，就是佛经体的总纲，又讲完了，你还不懂，只好再说舍利子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这意思啊。所以说弥陀经体已经讲透了执持名号的根本法，但是我们不能够承担信受，那下面只能从如是我闻开始讲起。 啊。但是讲到如是，我们开始讲起，还前面有一个了解的知识点。你看，我们又在说知识点，知识就是事儿，我们在讲事了啊。姚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的这部经，那今天我早上还在阅障时看这的《高僧传》里面鸠摩罗什法师，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啊，鸠摩罗什法师为什么这里讲三藏法师？就是经律论他没有不通达的。这个律，戒律代表戒，啊，经典就代表定，论点就代表会，所以戒定慧经论律，他是非常通达的。这样的一个大人物，而且是咱们佛教史上超级大人物，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既是翻译家，罗什法师他既是翻译家，把梵文到汉语翻译的特别到位。那我们一般都就说这是个技术活就可以了，他既是译主还是神僧，还有神通的啊。他临走的时候，最后给我们这个世界还留下来一片舌头，没有烧坏舍利啊，所以他也是法主啊。我还要告诉他，他还要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个宗派，就是三论宗里边，他属于初祖，又是宗主，既是译主翻译的译，又是法主，他是有法，是觉悟的人，再一个还是宗祖，是开山立派的祖师啊。就这么一位人，但是他出生在不在中国，在秋兹国，在那儿很有名。后来咱们中国的皇帝那个时候还在五胡乱华的时候呢，皇帝去希望把他请过来，派吕光去请，结果途中呢又这边的这个政变又停隔了好多年，那个吕光呢半路上他自己就称皇帝了，又在那儿耽搁了十几年。后来等到姚兴的时候，就是姓姚的当了皇帝，他叫姚兴，这个时候就是后秦的时代啊，十六国的那个时候，后秦这个时代，他来到了中国，在长安，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翻译经典，就是这么一位法师，啊，所以叫做姚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啊，当然，实际上从根本上来看啊，罗什法师有一个名号叫什么呢？叫七佛译经之师，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其零头，不知道其根本。他实际上是万佛译经之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之前还有六宗佛，他们我们通常不是把它称作七佛啊，这七佛的译经之师。那么过去的是这个庄严劫，我们现在是贤劫，一个劫有一千尊佛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这个弥陀经里边讲到阿弥陀佛已经什么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这个数字大家要知道。那么一个劫一个劫他已经十劫了，一个劫一千佛，从释迦牟尼佛说这部经典来算的话，庄严劫之前还有九劫，大家想想那要有多少佛，至少一万。那么诸位想想，一万或者几万，六方佛广长舌都在说这个经，说明这所有这些佛都在讲这部经。他在自己的度化国土里面必须讲佛说阿弥陀经，不会变，这个主题永远不会变，保留项目。那大家想，他也讲，都有国土，都有国度，都有人种差别，都有语言不同，所以有说者必然要有译者。就像经典里面讲到说，有的这个佛母呢发愿啊，说世世佛生的时候我为其母，像摩耶夫人就是这样啊，就是只要说跟他有缘，说这尊佛到哪个世界去应化，那么我都跟着应化当他的母亲。还有佛弟子儿子的，像佛的罗侯罗啊，他也是实际上是法身大师再来说，世世佛出我为其子，先当儿子是属于血统上面的法脉，然后再当弟子属于法统上面的法脉去弘扬佛法。所以大家从看，那相对来讲说，世世佛出我为译主嘛，就是我替他翻译经典啊，这就是 鸠摩罗什法师的功德，我们都以为七佛一经之事太少了，太小看，你都不敢相信这个法界有多大多广多深，所以就不敢相信念佛就是佛，佛就在念佛啊。这是我们了解到的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一。当然我这个可能下来大家又要听不懂了，但是听不懂你也不能阻挡我说，因为太重要了，太根本了，佛出世就是为了让大家上这个道啊。你看我们现在跟大家哈，我们不是容事啊会理吗？刚才讲到的这一系列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事，对不对？姚琴是一个历史时期，是一个国土，是一个皇帝的人物啊。三藏法师如果从体相用来，那罗什法师代表体，就是他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这么个样，这个体。那么三藏法师就是他的相貌，这个人表现成一个什么类型的人呢？三藏法师，这就叫体，就叫相。那么他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功用呢？他翻译了经典。罗什法师是体，三藏法师是相，这个意是他的用，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啊？层次很分明，体相用一切法我们都可以这么套啊。那么如果说容事会理来讲的话，我想告诉大家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系列，不管是历史时期还是当时的君主人物，乃至三藏法师这个他的这个职称吧，呵呵，或者罗什法师这个人名，或是他这个色身肉体，或者我们现在对历史上他存在的猜想，还有他翻译经典正在进行时和我们现在享受他的成果时，所有的这一切都叫做真如实相。好了，你又弄不懂了啊。就比如说我们远到所有的这一切刚才讲的历史因缘，近到我们当下现在的意识接收和对它的分别，都称之为真如法性一个东西。能跟得上来吗？你看又跟不上来了，怎么跟的啊？你不要像我们让大家去听弥陀要解，弥陀要解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这个内容呀，那我也给大家讲说啊，你看姚琴不是这个时代吗？那么时间在我们佛法的根本法里面来讲，时间空间它是一个幻觉，所以我们时间，再比如说罗什法师，他叫罗什法师，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同寿啊，他曾经在秋兹国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孩，那么中途流离失所到东土来，中间待了16年才把汉语学到位，然后到了长安城的逍遥园里才开始翻译经典，才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罗什大师。那到底这个过程中谁是真正的他啊？翻译经典我们也讲到，难道梵音是一种什么样的音？它传达了什么信息？为什么转成可以转成汉语？它中间怎么沟通的？它的语感语境是一致的呢，还是完全差别？如果完全是差别的，怎么可能有翻译呢？如果是一致的，又何必要翻译呢？就不断的这样上面去关照，发现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要浅相见这个性。这是我们曾经给大家讲的法，今天我们不这么想了。我要告诉大家，根本就不要去这么分析，那个叫习空观呀。就一点一点的分析过来才知道，哦，万法皆空，当体就是真如实性。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刚才说了一切的历史因缘到我们现在的历史了别，所有展开我们现前一念心展开的一切的认知和它当时发生的真实状态啊，你不要在上面去进行动作啊，既不要回忆历史说当时是怎么个情形，不要去动，也不要体悟说啊，难道是这个名也是假的，法也是假的，寿也是假的，也不要去敬。只要你去认什么，就是说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法这些字也罢，他说的故事也罢，他给我们带来的整个这个历史长河中的真情实感也罢，所有的这一切当下就是真如自性，不许再动啊。你不要再去想说这个是个啊，这讲的这么多的事，然后我从中逃出来了个理，没有，我们一步一步讲过来的这个事，这个事就是理，再没有第二个理， 这个事就是理。此时此刻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事也是理。全体的事儿就是理，不许你分析，只要你去认可，这就叫容事会理啊。那好，既然你已经知道这个理就是这么个理，古今不变一直是这个理，从来就是这个理，这个就叫如不动。好，虽然是这个理，这个理不是死的，我们现在要用什么道理什么方法来体现这个理了？我们要听了从事西方有十万亿佛土，发起真性切愿，然后每天想念阿弥陀佛，直至最终成功往生，这一系列穿梭的事就叫做事啊。依这个真实理修净土一定能成就，就叫事。所以下面第一句经文开始叫如是我闻，就开始了。当然这个如是我闻呀也有听的技巧啊，我们就开始说经了。你在这个经上面，你如是我闻是闻到什么啊？你是怎么说呢？是听到这个事情，那你就是在事，在现象上入。你悟到这个理，那一念当下一念就在心性上成就。事相就是心性，心性不离事相，就看你从哪个上面。最好我们现在昨天讲了，同步进行，双管齐下，这个才叫做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啊。好了，我估计今天已经讲的又难消化，大家回去如果愿意的话多听几遍。但是大家要记住啊，我们此前一直给大家强调，我们听法要如法讲，听经要用神听呀，你不要用你的理解力来听。这次的课程用理解几乎是不管用啊，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神提起来。好，到极乐世界呢我们还得念佛，请大家合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随喜大家，不知道今天听懂了没有啊？懂不懂不要紧，信了就行。明天再见，阿弥陀佛。